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现在我们继续讲大圆满前行啊，讲因果不虚，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业的执行。前面已经介绍了，我们千万不能认为一个非常微小的罪业而轻视它。虽然罪业很微小，可是它成熟之后果报相当严重。作为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以智慧来摄持观察自己，千万不能造恶业。如果造了恶业，在这个世界上呢，谁也成熟不了，就各自己必须就是成熟。下面就是讲的啊，同样微不足道的三业也能产生大为可观的果报，所以不要认为仅仅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徒而不屑一顾。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造三业的话呢，也千万不能认为就这么一点点善业，比如说我们平时用这个专经论，每天用念珠念经，或者是供一盏灯，供养这个一束鲜花，磕一个头，转绕这个一扎啊，就对这个佛塔佛像当转转一遭等等，像这样的这种善业，我们表面上看来这是非常的微小，但实际上呢，做这么一个极其微小的这个功德呢，它的果报啊，就是非常的这个广大啊，就非常广大。所以善业和恶业的这个成熟率啊，就相当高。因此，我们不懂得因果规律的这些人的话，那么就是实际上啊，还有这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或者善有乐报，恶有苦报的这种道理。如果谁不懂这样的道理呢，表面上看呢，他是如何有这个才华，如何有这个财富，但实际上呢，也可以属于愚痴之举。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确实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规律，这种规律呢，谁也抹杀不了，谁也推翻不了。因此，我们没有学过佛教真理的人呢，也应该就是值得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佛经里面的内容。这样以后呢，对自己的精神来说有了极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这里也讲了，就是说这个我如论王呢，就是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他往昔变成一个穷人的时候，有一天他拿着就一把豌豆，准备呢向一位信仰屠杀，就是屠炮，就是本来就是当地这个有这种规矩，就是有这样的这种风俗，就一般这个别人办信使的时候呢，就是拉一把那个豌豆啊，就是开始这个杀着他的身上，就是那么途中就正巧好这个遇到了当时这个德护如来 啊，就有些经里面讲的叫做佛刹如来，如来呢就是前往城中化缘，当时他升起极大的信心，于是将一把豌豆呢就是撒向这个佛陀，其中的四粒豌豆入于这个佛陀的钵盂当中，两粒豌豆呢就是触及到佛陀的胸口，以此一足过报，他转身为南瞻部主的专人王，就是以这样的这个过报。就一方面他遇到了苏僧的对境，一方面是以这么一个很好的这种因缘呢，就是他后来就生生世世干到这个专人王，以四粒豌豆，因为当时突入佛陀的这个钵盂当中的这个过报呢，结果痛止了四大部主的过正啊八万年，就是八万年。然后刚才两粒豌豆呢，就借助到佛的这个胸口，以这个一宿过报啊。就其中一粒呢，就是其中一粒的过报，就是为这个四大天王当中就是诸尊八万年，您一粒的过报在33天呢，37代第第十天王这个王朝当中呢，就是于第十天聘请聘族持证那个过证，所以说当时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善举呢，就是在世界当中，就是由变成专人王，由变成就是天王的，这个这种这个相术，其实这个就是国王的这个贡安呢，就是刚才这个就我入王呢，就是也叫做是这个定森王啊，定森王的这个贡安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经典当中也是有，比如说这个大涅槃经啊、长阿含经啊，还有那个中阿含经，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卢坦经呢，大卢坦经呢，以及呢就是定森王这个因缘经等等，就是这些经典里面呢，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记者啊，都有不同的记载。那么其中刚才那个贡安呢，我记得在那个咸玉经里面，就说的是跟前面的这个贡安呢，基本上是相通的。当时也是这样的，说是因为这个婆罗门的儿子，他呢，就是承办这个戏事，是为了呢，就是向那个新娘，就是帕萨那个豌豆，当时刚好就是遇到佛刹如来的时候，他升起无比的欢喜心，然后呢，就是向他这个帕萨，结果呢，四粒豌豆已经就是到达他的钵盂当中，一粒呢。好像就是接触到他的顶上吧，就是以私利的以私利这个供养的这个原因呢，就后来就是通知这个四大部主，而以你当时这个接触到他如来的这个徒弟呢，以这个原因呢，就是后来在这个天界当中33天和四大天王当中呢，享受这个天乐啊，就是好像记得在那个里面呢，就是也讲的是这样的，然后跟那个丁森王因缘品、丁森王因缘经里面讲的呢，就是稍许有点不同啊。当时有一个，就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商主儿子啊，就是刚才那个经里面是婆罗门子，但也可以吧，就是这个婆罗门是这个商人家族的，就也许可以这么说。那么商主儿子呢，就是当时在街上这个遇到了什么这个毗婆舍佛啊，就毗婆舍佛呢，就是刚好这个入城时，然后就是跟他呢，就是就供养帕萨这个豌豆，供养帕萨豌豆呢，就是经过是比较相通的，但是其中呢就是四粒豌豆拉到他钵里面去，一粒呢就借助到他的这个钵盂，就是发出这个响声啊，就发出响声而掉在地上，其他的豌豆呢，就是就没有就借助到这个钵盂里面，就是直接掉在这个地上呢。那么前面这四粒豌豆的这个过报相通的这个最后一粒豌豆，因为发出这个响声呢，它没有落到钵盂里面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在这个天界当中是没有就是当上这个天王，就是因为33天四大天王以上的这个天王呢，当时也是没有当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当时这个商主儿子呢，就是将把这个豌豆这个供养这个如来之后呢，就是他也是升起很大的这个欢喜心呢，就发了一个愿这个发愿呢就说是依次布施广大音什么这个德福 世间自然智啊，就是以子父的光大音，得福世间自然智，原我数语生死，扭就是扭这个生死轮回的那种这个扭转吧。贤福唯独则戒度啊，就贤福唯独则戒度，他就度也就发了这样的一个寄送的方式来，就是发这个愿，意思就是说以这个布施或者供养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印啊，愿我就是得到了就是如来的这个自然智慧啊，自然智慧，愿我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就是超越这个生死流转啊的大轮回，而且呢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是贤福没有这个解脱到的，贤福没有能安慰的，贤福没有能这个救护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依靠我的这个威力，依靠我的这个智慧呢，让他们就是造诣就是度脱啊，就获得这个解脱啊，就获得解脱。他当时以这个发了这样的愿的这个因缘呢，后来也是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也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呢，就是就是获得这个解脱，就是所以这个丁僧这个王如来呢，丁僧王呢，就是实际上是就是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前世因地的时候呢，也是他的这个意识啊，就是也是他的意识，所以我们在这个供养当中呢一定要就是向到了就平时作为一个在家人，作为一个出家人呢，自己这个身上有一些这个稍稍的这个钱财啊，稍稍的一些自居啊，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遇到僧众，遇到这个寺院里面，以及呢就是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修行人，那这样的时候不要有以这个吝啬心啊，就不要有吝啬心，应该以欢喜心和恭敬心布施心呢，就是就开始这个供养啊，这样的这个以此微薄的这个供养呢，就是他的国宝是相当大的。阿育王的那个一个什么这个公主吧，就是他公主呢，就是生下来的时候的是书上有这个一个金笔就是五岁的时候就是大开，就是结果呢就是用之不尽的。那么他的这个前世是什么呢？他的这个前世呢，实际上是阿育王他的这个皇宫这个里面做事情的一个仆女啊，就是他，因为这个仆女呢，每次看到阿育王做上供下施，光大这个善，就是光大这个善根呢，你心里也是一边碎喜。后来，他像我像这样的前世没有造业，没有造善业啊，寄生当中也是没有这个供养的自觉。后来好不容易得到了一枚铜钱呢，然后这个铜钱呢，就是供养这个供养这个僧众吧，应该供养僧众做回向。以这个功德的话呢，那么就是他的下意识呢，就是马上变成了这个公主啊，也。同时呢，就是他的这个财富啊，就是永止不尽的，永止不尽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确也要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欢喜性，就是千万不能这个轻视别人所做的一些这个善根，不懂因果的人，不懂善根的人呢，别人就是做的有些这个善法呢，就是认为是这是一种愚痴之举。前一段时间我跟那个个别这个学校这个大学里面的一些学生呢就跟他们走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就把这个问题就是详详细细的给他们讲了。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高等大学里面呢，就是没有就是对这个善恶因果的这种教育，人没有受到这样的教育的时候呢，自己没有发现的东西一直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呢就是认为是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其实这种这个想法呢，就是纯粹是邪见啊，这种邪见我们应该就相尽一切办法就是加以推翻啊，就加以推翻，否则的话呢，就是他对自他都带来这个危害和不安。就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呢，就因为从小的是受过这个不同的一些这个无神论啊、唯物论啊，还有呢就是不同这个宗教和不同这个一些社会上的这个教育啊，以这样的这个教育呢，对你的一生当中啊有一定的这种不好的这个影响啊，就确实不好。尤其是这个断因果论啊，就断因果论呢，就是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啊，就可以说是遍地开花，可以说呢就是这个如雨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间。那这种这个邪见呢所引发出来的这个行为呢，是颠倒的，是这个不如法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座的各位经常啊，就应该以这个三恶因果观呢，就是确实在这个佛教的真言当中呢，就是最重要的这个一环啊，就一定要先通过各种途径呢。就认识到佛教的因果观到底是怎么按理的，怎么这个成理的，一定要以自己的这种细致的智慧和一些这个前辈的高僧大德们的这个教言，以及呢就是历史上的就是非常著名的这个经典和论点呢，就是加以这个研究，就之后呢，自己真正对这个世界上呢还有我们根本没有发现的、根本没有这个了解的，有一种非常深奥的、深密的这样的一种因果观。这种因果观呢，人们都千万不能这个违约。一旦违约了以后呢，无论是你是什么这个男女老少，或者说是这个高贵贫贱呐，都不能这个超出这种这个规范啊，就是这个因果的网呢，就是谁也逃不脱的。所以呢，佛陀也是在有关经典里面呢，一直加以强调，就是对这个身心因果的重要性的原因也在这里。所以他这里呢，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做一个微笑的这种三根的话，那就是也如实的广大的功德。此外，经中也是说到了观想佛陀身子呢，向空中抛洒一朵鲜花啊，就是做供养的三果呢，也是获得第十天王或者这个转轮王的这个果报呢，也是难以到达它的边际。啊，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是观想这个佛陀，有时候呢，就是我们怎么说啊，就是看见就是佛像啊，就看见一些佛像啊，这个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升起欢喜心呢，就如果有大量的这个金银财宝的供品呢，那这样更不用说了，即使以一种欢喜心来，就是你就是一朵鲜花或者说是一把花呢，就是撒向这个空中，就是在佛面前供养，或者你所见到的这个寺院里面的佛面前，就是去这个供养，那这个功德呢，的确也是你生生世世当中获得这个天界天王的果报，或者我们人间的这个帝王的这种果报啊，转轮王的这个果报呢，还不能这个边际。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现在，比如说这个一个国家的总统、国家主席，或者呢，就是说这个联合国的一些这个相关就是大的领导啊，这些呢，认为是福报特别大，就其实不一定是福报特别大，也许他们在前世当中呢，就是做一个相当这个微薄的一个功德啊，这个功德的话呢，因为当时的发愿力和殊胜的对境的各种因缘聚合的原因呢，就如今当中就是他有享受这个人王、天王。的这样的这个机会啊，就仍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呢，我们经常也给大家强调就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呢，要有一种这个习惯啊，就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应该这个什么这个功夫这个然后自己这个顶礼还有平时呢，我们这个不管是到寺院里面，还是在外面，就是看见一些佛像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供养啊，就供养，或者呢，就是自己即使你坐这个坐车坐路在那个时候，你的前面这个空中观想这个如来，观想这个上师本尊在他们面前呢，就是做这个一环供养。就是做这个，这个鲜花或者是山河大地的很多这个美妙的这些贡品呢，像就是这供养就像供养。即使你就到了一个特别就是美丽的这个地方有这个鲜花、舍利澄清的这个泉水等等，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口里面也是说供养三宝，实际内心当中也是想把所有的这些贡品呢，就是全部都供养给这个上师三宝。如果这么一颗心的话呢，那这个功德也的确是无量无边的。我记得应该在《大集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是如有真实身行心，实则能破三恶趣。三恶道吧，就是这个实则能破三恶道，供养如来一相化无量世数无常乐就是无量世数无常乐， 意思说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三世三宝升起一种真实的这个信心呢，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升起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话，以这个信心的力量呢，可以就是吞法呢，堕入这个三这个恶趣，也地狱恶鬼旁生的。这是这个讲的这个信心的功德啊，就信心的功德。然后，如果我们观想如来，或者说是如来的法相面前呢，供养这个这个一智相、一俗化啊，就是等等，就是这样的极其微不足道的一些供品的话呢，那么就是无量界当中啊，享受这个田解的这个无上岸了。现在有些人认为啊，大城市里面某某人是非常这个富裕啊，他有别墅啊，他有轿车啊，他有这个什么什么的这个财富啊、享用啊，全部都是这个取之不完、用之不尽的。其实这一点呢，不需要就做很多的这些真正的这个资粮啊。也许他的这个前世呢，在佛像面前供华、啊、供神啊，什么供华、啊、供像啊等等，就是特别细微的一个功德呢，就是可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就平时在这个寺院里面做供养啊，就是在这个佛像面前做供养的话，现在极个别的有些知识分子呢，就是绝对是这是多余的事情，这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一些他们的一种就不是特别很理性的，就是他有这种看法，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就是正在这个造恶业，自己呢就根本不懂佛教的这种真理，所以我们应该要懂得了就是以后就是做什么善事的话呢千万不要这个轻视别人做一些善事啊，就哪怕是你念一点咒语啊，我看到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呢，不管是到哪里去念咒啊，就是就经常都是不理身体的，而且每一次跟别人说话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念咒上面的这个记号，因为你念到这个中间就是记号，就是大上就是放在哪里，然后这件事情办完了以后呢，就是又念咒拉上，就又继续念下去啊，就然后拉转经轮也是这样的，就其实这样的这种这个习惯呢，在我们藏传佛教当中确实是现在保存的非常好，保留的相当这个殊胜。在别的有些地方的话呢，偶尔有些佛教徒，偶尔有些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就开始这个念，但是出来开法会啊、听课啊，这个以外，就平常性的这种念诵和平常性的散法呢，极其缺少。就这也是我们经常到一些城市里面跟一些佛教徒这个交往和接触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发现虽然有时间，虽然有这个机会，但是他呢根本没有这个习惯就除了真正的听课、真正的一些寺院里面开法会以外，平常性的这种欣赏呢，就有些人的生活当中呢没有这个习俗就这一点呢，我们尽量以后应该这个改过来就心慈善法呢，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行，你不一定非要就是参修，在参修的时候才可以欣赏，除此之外不能这样的应该我们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件事情做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心呢就是也可以转向到这个善法方面的，你的行为呢也是多多少少的是可以呢就是做一些这个善事。因此在这里也讲呢，就是比如这个贤云经里面讲，莫想诸善为无疑二请时，随地如寄居坚持慢大起，千万不要像这个做一点点的这个善法呢，就是没有利益而这个轻视它，而轻视它。就像我们睡地啊，就如果慢慢一滴水一滴水这样这个积累起来的话呢，那就特别大的锅啊，特别大的一些这个这个容器的话，那就是也可以会这个满的就是也可以会就是满了。跟这个教证呢就比较相同的《出药经》里面也有说是魔情孝善以为无福。魔情孝善以为无佛什么滴水虽未见以大起，滴水虽未见以大起，说这个不要呢，就是因为这个三法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意义而这个轻视它认为呢就是它没有什么这个功德跟前面的比喻是相同的，就是这个虽滴啊，就是渐渐积累起来的话呢，最后的这个大容器呢就是也会这个就是溢满的就也会呢就是就充满这个大勇气。所以我们就是修行人呢从这个孝方面，从孝的这些三个呢去做起 现在有些人就很想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得以这个成就啊，有这种想法。但这种想法呢，当然你的这个理想是很美好的，就这种愿望是值得是赞叹的。可是呢，你的这个途径呢啊，就是还是比较这个复杂的。就像我们一个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人呢，他很想就是马上获得了一个博士后的这个学位啊。这样的话呢，如果动这个教育的这种整个这个学年或者说是过程的人呢，他觉得是哦，恐怕除非是你是特别的这种有这个才华的、有智慧的啊，就所有的中间的，像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大学啊、中学啊，就是这些就全部都这个超越，就是蹲超而进的这种人呢，我们不能排除，就是应该会有的啊，就应该会有的。有些天才呢，有些那个天才的话呢，他肯定有这种这个巨神的智慧，但是人人都能不能这样呢？就是恐怕有一定的困难啊。所以我们从点点滴滴啊。从那个很小的这些方面呢，就是开始这个做起，就这样以后呢就是心自散发，就是不位于就是他的这个轨道啊，就是不位于他的轨道。智慧光尊者在功德藏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无有数种如解字，每一年过时成熟时，一智也增，亦有信，三恶过增，不可逾。他这里讲本来就是有一棵树叫做是这个无有树，它的种子呢就是很小很小的，比芥子还这个小的。可是这个树木啊，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每一年的它的树枝都增长到就是亿有信左右啊，就是它特别高大，就是一年当中的这个翻倍的开始这个增长。那么即便入世也是无法信用三恶过报的增长过程啊，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你看刚才供养那个七颗豌豆的这个过报是什么样的啊，就供养这个七颗豌豆，不是七颗，多少，六颗是吧，四加二等于多少，六啊，是不是？是吗？四加二真的等于六吗？变不变？不变。怎么不变？如果是四加二等于六的话呢？是不是四加二等于六啊？是不是？是不是都不敢说是吧？是啊，四加二等于是一的吗？四组当中是一定会吧？如果是四组当中四加二等于的话呢，那么四加负二等于六。你没有刚才说正负啊，你说四俗当中是什么？那负二是不是四俗呢？好像所以真的我们在这个三恶因果的这种规律呢，就是一般的刚才这个无有树的这棵树也是无法避喻的。是也是有时候你一想起来那个因果的这种道理做善事的功德是那么大做恶业的这个果报呢，哪怕是生一刹那的这个嗔恨心，或者说是杀一个生命呢，那他的果报呢，就是多少是里面就是在这个恶趣受苦。所以这些道理要想起来了以后呢，动因果的人就是经常就心里面有一种这个恐惧感千万不能造恶业。如果这个造恶业的话，那就是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就是会感受到这样的这个道理就会感受到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经常的是也可以这样讲吧，就是说这个 懂得这个善法的人呢，就是经常就是喜欢做这个善事；不懂得善恶的人呢，他就无所谓，在他的这种见解当中呢，就是无所谓。无所谓呢，就是最后造成就是很大的这个后患啊，就是对自己带来就是无穷的这种苦楚。下面就是说，这个相反呢，就是即便是这个犯啊，就违反了细微的这个邪处，也会导致无穷的这个过患。我们刚才就是造的这个三业，就是有如是大的这个果报。然后我们一些就是不说大的这个很细微的一个这种邪处，很细微的一个邪处呢，就是没有做好，甚至呢有一种忏悔心。就是轻微性了，就是造作的，那这个果报也是相当可怕的。一般在《毗那耶经》里面经常也是这样，这个遇到就是我们这个造恶业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一种忏悔心、后悔心，觉得呢就是自己是特别，就是可怜呐，以这种心情下呢，造了恶业呢，就是他的这个过报并不是非常严重的。而如果是无所谓的这种轻悔的这种态度，肆无忌惮的这种这个心态来造作的话呢，那这个过报也是这个相当严重的。那么下面就是就讲了一个从前呢就是那个伊罗耶罗王的这个故事。这个伊罗耶罗王的故事呢，就是这个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耶这个扎什当中，这个也有啊，就是汉地的这个毗那耶扎什里面也有。还有呢，一个叫做是那个覆盖真心梭集经啊，就覆盖真心梭集经，就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也有这个公案。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华智仁波切在这里面所举的这些这个公案和故事呢，大多数都是出自于这个佛经和这个公认的这个论点啊。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刚开始学千行的时候呢，尤其是有些汉传佛教的人认为呢，哦，千行是一个密宗法，密宗法我不学，我师父也反对，我最好是学这个珍贵的正统的那种禅宗，或者说是净土宗啊。如果真的是密宗的话呢，我都不敢接走。其实只不过是他们不懂道理而已，就是不用害怕。你害怕的就是这个造恶业，就是你就比较精神，就是应该知的。你的师父也是肯定会对这个造恶业方面让你不要这个接触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没有一个位别就是汉传佛教的经论的这个经论。所以呢，你即使这个遇到了藏传佛教呢，它不会这个不是高压电线，也不是这个炸弹，所以呢就是不会害你的。因此我想就我们有些人呢就不懂这个因果，不懂佛理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去注意；应该值得注意的地方呢，他就不注意啊。就有些因果方面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有关这个僧众的一些这个财产啊，或者说是相关就是造恶业的，就是诽谤别人的这些这个话题啊，这些是特别可怕的。但是个别人来讲呢，就是这些方面一点都不害怕啊，反而就害怕那个藏传佛教，害怕呢就是有些珍贵的这种经论啊。就这一点我觉得有点这个预知。所以我们这些每一个公案呢，就是来自的这个出处啊，这次我也是就自己所了解的就给大家也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啊。其实这个藏传佛教的前行呢，实际上真正从头到尾学习过的人呢就不一定是只是这样一个藏地的这个民俗啊，藏地的一些这个习惯呢，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佛教徒不得不了解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经典里面的这个故事啊。这些故事呢虽然在这个大藏经里面是有的，但是关键的这些故事呢，很多人都并没有用到这个实际生活当中并不是这个了解。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如果翻阅这么多的大藏经，就是全部要这个了如指掌，有一定的困难。因此如今呢，就是依靠上师的这个巧诀啊，让我们呢就懂到这些最关键的、最重要的一些道理。这也是很有这个必要吧，很有必要。 那么这个故事呢，是这个伊洛耶龙王啊，就是伊洛耶龙王呢，当时应该这个故事出在是什么呢？就是印度这个卢耶院啊，就是印度这个卢耶院的，印度卢耶院呢，也叫做是那个多仙人这个多什么这个仙人多处，就是有这个说法，就是仙人多处。为什么叫仙人多处呢？曾经那个500个这个仙人呢，就是依靠自己的身动在空中这个飞，结果呢就是。是，在这个地上看见一个美女的时候呢，他们500个仙人就是当时升起这个贪心，就是升起贪心呢，就是结果他的这种这个定力啊，就是就发生这个危害，就是然后呢就是全部堕到这个地上，就是所以呢就是这个堕仙人多处，就是也有这种这个说法的。还有呢就是六耶园的话呢，以前印度一个国王啊，当时呢就是他经常这个杀这个鹿啊，就是杀鹿。后来有一个什么这个鹿王，就是当时他就为了保护这个母鹿小崽，然后在这个国王面前请求。后来国王就是悲悯他，就是从此之后他下命令不准在那里这个杀鹿。从此整个这个地方啊，就是成为这个鹿园，就是对你有无数的这个鹿群在那里自由自在的这个生活啊。所以佛陀转法轮的这个时候也是选择这个地方，就是就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我们这个藏文跟汉文的这种词啊，就是完全的是有这两个不同的这个说法。因此，在这个城市里面呢，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在这个说法，佛陀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呢，当时那个耶罗罗王啊，就是耶罗耶罗王啊，他呢就是个龙王，就是他很想呢就是到哪里去这个求法，但是如果他以自己的这个身份去的话，一方面呢就是可能出现各种的一些这个障碍，另一方面呢，他在这个人面前也是不好这个出现，因为自己长得特别的这个丑陋，就这样以后，他就变成一个专轮王。啊，叫专轮王，然后专轮王呢，带着也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军队啊、使者啊，还有呢就是什么这个带着这个七宝啊，身上也是装饰各种这个银锣啊、金银啊、装饰等等。这样显得特别就是威风凛凛的，就是浩浩荡荡，就是来到这个佛陀面前，来到这个佛陀面前的时候呢，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非常这个严厉的，就是呵责他啊，就是呵责他说你这个曾经呢就已经不仅破坏了这个迦耶，就是迦瑟佛的教法，难道你还要来毁坏我的这个教法吗？你出现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种心想听法的话呢，我开许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当场就是离开。就是当时佛陀呢，其实这样这个呵责他的。就刚开始他来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当时的一些眷属呢，就是认为今天来了特别大的国王啊，就是这个国王是谁啊？就是这是非常了不起，都在这个议论纷纷。佛陀当时说是这个过一会儿再说吧，就是现在你们不要着急，就是等一会儿才知道他是谁。后来那个，就佛陀这样说了以后呢，就是那个耶罗龙王就是听到说，他说我面临着众多的这个威胁啊，因此呢，就是实在是不敢以这个现出原来的这个身相。后来佛陀说，就是你最好是你出现是这个就出现你自己的这个身相，然后我呢，要求这个金刚树菩萨和还有这个妖什么这个大妖超是吧？就是来这个报复你的，就是报复你。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身体啊，就是就开始这个出现，是一条斑驳素幽循的这个大的这种巨龙啊，就是巨蛇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然后呢，只见他的头上，他说，经里面说是有七个头啊，就是七个头呢，就是坐上面就是长着那个一颗特别大的，每一个那个手就是头上面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那个就是就一摞大树啊，就是重重的压着他。那么树根的部位呢，就是有无数的这个昆虫啊，就是弥漫着他呢，就是一直是吃着他，就这个龙王呢，就是感受着巨大的这个无比的痛苦。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就是当时啊，就是这个龙王呢也是这个祈求，就是佛陀呢就是就是救度他，然后告诉他就是什么时候能那个 就得到这个解脱。啊，佛陀呢，就是说是，因为你前世的这个过报相当严重的，只有这个弥勒佛陀斯恒呢，就是在受记，就是你获得这个解脱的时间。啊，就是所以人数八万年，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时代的是没办法，就是说就是人数八万年的时候，那就是才可以这个说到。后来呢，就是阿难当那个中弟子的时候，问那个世尊，为什么是他如今就是转生这么可怕的这个龙王啊，就变成这么这个可怕的这个龙王？世尊呢就是说到，就是他说以前就是人数2万岁的时候吧，应该这个迦师佛当中，就是这个教法当中有一位比丘，有一次在途中呢。因为他就多年的是在这个山里面就是修行的时候呢，就是他心情都比较这个寂静，然后呢也不愿意这个接触很多人。有一次他到城中去这个化缘的时候呢，就是当天好像没有得到这个事物，没有得到事物呢，就心情也不太好，就是刚好这个时候一棵这个一落大树的话呢，就是挂了他的这个衣服，这个说法都是有点不同的，就是有些呢就是说是因为他正在这个做禅呢，当时也没有得到这个事物，回来就是还不断的做禅的时候呢，他这个面前呢就是那个一落大树的树枝呢，就是就掉在下面了。就这个时候呢，他本来心情不好，就是然后马上把那个树枝就摘下来，就扔在这个地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然后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当时呢就是非常这个生气，他先把那个什么这个树枝呢就是摘下来。有些人呢就是叫他不要这样，你毕竟是比丘啊，出家人呢不能轻易的毁坏这个植物。这个时候他也对这个如来进行诽谤，就是说是如来就是对这个众生就有情呢就是可以制定戒律，对无情法呢就还要不能这个摧毁，就是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就是他以这样的这种诽谤啊，就是诽谤这个口吻的话，那就是何来的是已经这个承受这样的这个过报啊，就这样呢，就是这个罪业啊就逐渐的这个形成了。所以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把整个这个经历啊过程都已经讲了，并且呢告诉这个众弟子说这个什么舍近无量劫彼也不能坏啊，舍近无量劫彼也不能坏，国报成熟是终身决定数啊，国报成熟是终身决定数。经过这个无量的戒的话呢，那么终身所造的业呢就是不会毁坏的，中间不会耗尽的。一旦他的国报成熟的时候呢，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众生呢，他一定会是干数的。其实这些偈子的内容啊，的确我们要再三的去这个思维啊，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从这个理论上没有什么更深奥的，你看每一个偈颂也好，每一个道理的话呢完全可以这个明白，就是一听就明白，但是它的深深的道理呢我们思维过没有？我们每天都是要观想这个因果不虚，观想因果不虚呢这是一种这个传说，或者是这是一种这个神话故事吗？绝对不是的，这是活生生的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会这个出现的，以前在无数的这个人的身上呢也会这个出现过，然后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也是依靠善和恶的这种这个业报的这种规律来就是相属自己的这个未来，也可以说自己的未来的这种命运的话呢全部都是这样的一种因果的这个循环啊，就是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过这种生活，过这种生活。所以一旦呢真正这个违背了这种佛的怎么说啊，就是教养也好啊，或者说是他的一些这个学处的话呢不会有好的这个结果。可是愚痴的人呢绝对是不会反省的，不会就是了知的。好像那个《诸法纪要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这个若违背佛言必为愚痴者啊，就是若违背佛言必为愚痴者，于无量啊苦恼这个常识无解脱啊，于无量苦恼就是与无量苦恼，就是常识无解脱。真正违背了这个佛的这个教养的这些人呢，肯定是这个愚痴之人，要么是他对世间一无所知，要么是对处世间呢，就可能就毫无了知啊，毫无了知。以这个原因呢，就是他就毁谤或者轻毁这个因果规律。 这种人呢，无论是你这个承认还是不承认，就是将来会感受果报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佛法特别希望呢在座的这个当场的那些这个出家在家的佛友也好，还有我们通过这个光盘呢，通过网络啊，现在有各种方便方法来就是接触这样的这个佛教的一些道理，特别希望呢他们都对这个因果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坚定不坏的这种正见啊，就是觉得在从内心当中，无论是到哪里，无论是出现什么样的这种这个快乐或者痛苦，或者呢你在这个什么样的这个环境和什么样的场合当中的话呢，都有自己有自觉的一种约束，我千万不能造恶业。如果造恶业的话呢，对我的将来是不会快乐的啊，不会快乐的。我们明明知道是每一个人呢都是希求快乐的。都是想避免就是痛苦的啊，除非是一些真正的这个菩萨，就是为了度化利益众生的一些这个菩萨以外呢，在这个凡夫人当中呢，自己愿意痛苦的人是我想没有的啊。就我们平时说的大话的时候都可以，但是你牵涉到自己的，比如说你的身体生病了，生病了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大多数的人都是想，哎，就希望我的这个身体快治啊。就吃中药啊，吃藏药啊，吃西药啊，什么这个药都是要这个吃。然后就是很多人的，我们说是经常说啊，就是所有的众生的这种痛苦呢，就是接触到我的这个身体上啊。就如果对众生有你，但愿我生病；如果对众生有你，但愿我死亡；如果众生有这个有理，但愿我这个就是尽快就是获得各种这个痛苦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七要的时候，将是这样讲。但是真正一旦你的这个生病了以后的话呢，你会不会向到众生？就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就是自己应该知道自己的境界是什么。在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对未来一点都是不考虑、不思索的话呢，这就是愚蠢的这个做法啊。就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说啊？就是说就是要这个向导这个因果这个不虚的道理呢，就是很重要啊。所以最近大家要求也是要这个经常这个修这个前行的共同法，修前行的共同法。所谓的修行就是这样的，你一个人也好，或者是众人当中的话呢，就慢慢的去这个思维啊，就去思维，真的因果会不会是这样的？如果觉得是三个这个因果是不是这样这么一回事的话呢，那你可以在这个众人面前辩论，你不承认是可以的，这个言论也是自由的，你的信仰也是自由的。但是呢，无数的这种智者呢，就是都不能这个超越不能超越这种这个真理。就是所以我相信我们一般的一些人呢，就恐怕是就是说不过的，没有这个任何的理由。因此呢就一定要向到就是这些因果之理啊，就是因果之理。然后呢他这里也讲呢，就是一切善恶一切善业恶业之中啊，是黑是白，或者是是轻是重啊，就是轻是重，关键是要看人的这个起心动念，就看这个人的这个心是恶的话呢，就是这个就变成了这个恶业。如果是心是善的话，表面上看来是好像不是善，但实际上呢就是变成为善的啊。就举个例子来说明的话呢，一棵大树啊，如果它的根是摇形的话，那么它的树干啊、树叶啊、树枝啊等等肯定是这个摇的。如果它的根是这个独摇度的话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树叶树干必然是这个度心的。所以度心十足的这种树根呢，绝不可能是生长这个林丹苗摇的这种树叶或者是树花啊，就不要的。同样的重点，如果带着一些贪心嗔心的动机，居心不良，一乐不清净的话呢，即使表面上做的非常的这个现善就做的这个善业，但实际上呢它会变成了不善业的。假设是我们的这个内心是清净清净的就纯真无假的，那么纵然表面上外表上看起来呢好像是正在这个造恶业，但实际上呢就已经成了这个善举就已经成了善举。所以这是我们平时造善还是造恶业， 就是观察自己的这个心。你心无有贪心嗔心，就像龙门菩萨在《报梦论》里面讲的一样，无有贪心嗔心的话呢，那么就是所造的业呢，就是是这个三业的。如果心里面就是以贪心嗔心痴心造的话，那么表面上再怎么样好，实际上呢就是也是造这个恶业的。因此功德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树根为药，芽也是药，树根呢就是为度的话，那就是那么药更不用说了。唯随三恶一差别，不随三恶相大小。就我们这个三恶的一乐的这个差别，就是这个因果呢，就是三恶一乐的差别而造的，而并不是是你在外面表面上呢，就是做的大的这个事情而这个制定的。所以，这个树根和树叶的这个差别啊，我记得在那个出药记里面有，也是一个比喻吧，就是出药记里面以前在那个舍卫国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特别好的这种这个这种植物园一样的，就是这种花园，它里面呢就是有一棵大树啊，就是一棵大树呢它的这个枝叶也是茂密，就是很多这个客人呢就是到下面来开始乘凉这个休息啊，就休息。可是在那里凡是这个休息过的人呢，就是过一会儿都要么头痛啊，要么腰痛，就是腰酸背痛，就经常呢就是感受不同程度的这种这个痛苦。后来这个园丁呢就是具体是这是这个什么原因，就是他也找不出来。然后后来他把用这个他的树叶啊树枝啊就是全部都看下来了啊，就看下来了。看下来了以后呢，就是过一段时间就又开始长出来了，长出的这个树叶呢就比以前就是更好更好。但后来在那个树下呢，就是也同样的就是来了很多人啊，就是吸引了很多人，也在这个树下经常休息。但经常休息的这些人呢，也经常就是疼，就受这个感受这个痛苦，感受这个痛苦，甚至呢也有一些这个丧命的这个情况的。后来他一直就在这个思维，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个树啊，就是以后不要让这个别人的感受这个痛苦啊啊，就一直在这样这个思虑，就是一直在这样考虑。考虑的时候呢，有一个智者啊，有一个智者呢，就是告诉他，他告诉他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真正要这个。像就是想帮助别人的话，那就是当尽其根，就是四个字啊，就是一定要断除他的根，然后他从根本上呢，就是看出了他的这个根。从此之后呢，这棵树啊，就是再也没有这个生长，再也没有生长的话呢，人们也是没有带来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的病痛啊，就是痛苦，没有带来痛苦，没有带来痛苦。这说明呢，就如果是他的这个根是度的话呢，那么就是你的这个智业啊，再怎么样这个结局就无法这个根除的，无法根除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如果心是恶的话呢，你行为上表面上装的再好呢，实际上呢就是全是一种这个恶的这个循环。就是不可能呢，就是有善的这种果啊，就不可能有善的果。因此，我们这个通过这种比喻也好，就是刚才这个校准呢，要知道以后呢，就是做任何一件这个事情的时候，首先是要前辈就高僧大德所讲的一样，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啊，有没有世间的这种贪嗔痴的烦恼。如果以烦恼的驱使下而造作的话呢，那么这个果报啊，就是肯定是不会好的。就不会好的。如果我们用清净心和欢喜心，无有自私自利的心和利他心呢，以这类心态来造作的话呢，表面上呢，可能你做自己的事情，或者说是不太这个如法的事，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功德无量的。下面这里也是就是讲了，就是因此对于没有这个丝毫的自私自利离心呢，就是无比清净的菩萨来说，神与气中不三也，才有智解或者是见解。有开许的时候，就像大悲上主呢，就是当时杀了这个端麻黑人，还有呢，就是新娑婆罗门寺呢，对这个婆罗门女啊，就是性不谨性之类的情况。那么这两个公案呢，就是下面讲呢，就是所以我们这个性啊，就是 就在造业，或者说在这个因果的道理上呢，这个心就是占的重要的位置。心如果善的话，一切善；心恶的话，那就是一切恶，就是原因就是在这里。那么下面就是兼命恶要的降俗这两个供案。首先是降那个大悲常住的供案呢，就是这个大悲常住的供案呢，含底的那个就是大宝积经啊，就是大宝积经的这个大乘分别会里面呢，就是降的比较清楚啊，就降的这个清楚。这是这个仙众里面也是降的清楚。还有呢，就是这个灰上灰上什么这个问那个大山泉经吧，就是大山泉经有这么一个经典，那个经里面也是就是这两个公案的，就是讲的清楚。因此，这个是要接近这个密宗的一些这个经典里面呢，就是才能讲这样的这个开续这个杀生和开续这个就是邪淫的，就这么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特殊的一种这个供案。那么这个供案呢，从前就是沃顿大师释迦牟尼佛转为这个大悲常住的时候啊，当时呢，就应该是这个燃灯佛就是在世的时候啊，就燃灯佛在世的时候。那么当时有500个这个商人呢，一起到大海里面去取宝，途中呢，就是有一名叫做是端毛黑人啊，就是端毛黑人。其实这个黑人呢，就是恶人的意思。然后端毛呢，就是好像那个当时那个大悲常住啊，就是用毛就是刺伤他的这个身体，就是啊这个杀害了，就是是不是以这个以就是阴山而得名的啊，就是阴山而得名。那个端毛黑人呢，就是其实心狠手辣的非常不好的一个强盗，就是他这个强盗呢，就是混为这个商人，就是让进到这个上主500个这个商人里面去了的。那么当时大悲上主呢，就是好像在这个经里面讲的是，就是他做梦啊，就是做梦呢，就500个就是什么那个那个僧呢，就是海僧呢，就是告诉他，就是你们这个就什么端毛黑人呢，就是准备杀害500个菩萨。如果他杀的话呢，他的这个罪也是如何如何严重，你一定要就是想尽办法。后来呢，就是这个大悲上人心里面想啊，就是这500个上人全部都是不推转的这个菩萨，如果这一个人就是杀害了他们的话呢，那么后果是比较陷于地狱里面的无量劫，实在是可怜的。如果我杀了这个人呢，我可能就是就没办法，就一定会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的。就算是自己下堕地狱呢，我也心甘情愿。他这样呢，就是三世之后，大悲上主以非凡的勇气，毅然决然的杀害了这个强盗，就是也就是说是端毛这个黑人啊，就是已经这个杀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就是救护了就是所有的这个商人，并且呢，就是以这个杀僧呢，就是没有构成罪业。反而呢，就是圆满了7万劫的这个资粮啊，就是7万劫的资粮。那么作者呢，在这里说是这一个公案呢，从表面上看呢是造了恶业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菩萨，他亲手杀了一个人，但实际上完全是善业。为什么是善业呢？因为大悲上主根本没有一点一滴的自私自利的这种心思，而且呢，从眼前来看也是保护了500个商人的生命。从长远而言呢，就是把这个端毛黑人从地狱的痛苦当中这个拯救出来的，所以呢，就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这种善举吧，就是伟大的一个善行。这是我们密宗里面呢经常讲那个相符啊，就是那么密宗是依靠这个方便的这种这个大悲心和还有呢就是特殊的这个智慧啊，这两个这被双运的这个境界的话呢，那么就是它可以杀害就是一些恶劣僧众的恶趣为主的众生，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仙宗当中呢，就是也有这个相符的这种这个开续法呢，就是相符的开续法呢，跟密宗里面的这个也是相同的。现在极个别人对密宗一点的就是不了解，甚至呢就是觉得是密宗里面的有些行为呢不如法，就是它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教法的话呢，那我们先总的这个宝积经也是要值得这个重新这个审视，就是所以是这个是一个公案。还有呢就是这个行书婆罗门，行书婆罗门是在宝积经里面讲的是那个苏提啊，就是这个行书叫苏提婆罗门，他呢就是长年累月在这个宁简就是性子翻进行，一次他到了这个城中啊，就是到这个吉祥什么极乐城吧，就是在那里还愿的时候，一位婆罗门女呢对他参 呢，这个贪心啊，就是贪爱之心，然后呢就是请求，就是让他这个成婚。他呢就是一直积聚，一直积聚以后呢，就是婆罗门女准备去这个死亡。后来就是他祖上起步以后，心里面想啊，就如果我没有啊这个接受他的话呢，他会死亡的。如果我去这个接受他呢，就是我也这个会犯那戒。后来就是他就实在是没办法，就最后这个选择呢，就是跟他这个成家啊，就是婆罗门呢不由自主的，就是对他生起悖逆心，于是呢给他这个结成这个夫妻啊，就12年当中一起生活。但后来呢，因为这个犯戒呢，就是没有构成罪业，就是反而呢，因为他的大悲心的强烈驱使下呢，就是做了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啊，后来呢，就是圆满了这个四万戒的这个质量啊，就是圆满了这个四万戒的质量。所以呢，我们这个大乘的一些经典里面的话呢，就表面上看呢，就是他的这个邪淫也好，或者破戒，但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密宗当中就是专门讲有一些，比如说大乘就则呢，就是去这个空心母啊、双运啊等等，就是这些名词呢，实际上是显宗当中呢也有，就是代表性的，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公案呢，显宗里面只有这样解释。如果你没有这样解释的话呢，那完全以别解脱的这个戒律来衡量的话，那就是肯定会困难的。所以我们这个华严经里面也有个叫做是这个妙德，这个妙德女啊，就是她后来的是她看到什么那个叫做是威德菩萨是吧，威德住的这个太子，然后对她升起这个极其的这种贪爱心。后来呢就是菩萨呢就是以悲悯心呢就是接受她。然后经里面也说了，所以什么爱染心供养毕佛者什么250戒不多善恶趣吧，就是有这个校正，就是说是虽然以然爱心呢，就是他就是供养这个佛子，就是他当时完全是一种贪心，但是呢这种这个贪心呢，就是并没有构成这个罪业，就是反而呢就是250个戒的这个资粮啊，就是圆满，就是不多这个恶趣。所以在显宗当中呢，就是可以说是也有一些比较这个特殊的就像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大乘宝王经里面呢，就是初盖藏菩萨那个去求观音菩萨的这个信主的这个传承的时候，这个上师呢就表面上看那这个有妻子啊，有子女啊，甚至他的这个法义的是被不净分这个染污者，但是呢就是佛陀告诉他，你千万不要这个升起这个邪见呐。还有那个大般若经里面呢就是讲那个法勇菩萨，就是我们说的是法身菩萨。那么法勇菩萨呢当时是有什么这个68000个这个侍女呢，就是跟这个一起这个生活然后呢就是长地菩萨在那里呢就是祈求这个般若法门，就是也让他就是不要就升起这个邪见，就是所以呢这些都是作为这个在家身份的一些菩萨也好，或者组织他们呢就是以一种这个大乘的这个方便方法来这个心持这个善法。但心持善法的话呢，就绝对不是我们世间人的就是贪心特别强烈的人的一个，完全是以自私自利和或者这个感情的这种龙王里面，实在是这个逃不出来的一种心态来，就是心持这个做啊，这种这个做法呢，就是完全是毁坏佛教的一种行为。所以说在这里呢就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呢这个僧客的有些罪业呢就是僧客的这些有一些表面上是罪业，实际上呢就是性善的话也有这个开虚的时候啊，诸如此类的杀生己破翻进行才有开虚，而对为就是完全是一种私欲心、自私自利的心，在贪嗔痴的驱使下心的话呢，那么这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不会有开虚的啊！就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现在就是以密宗戒课啊，以那个什么这个以这个修行戒课呢，自己是完全以自相的一种贪嗔下呢，就开始这个造作恶业，那这种恶业呢，就是绝对是这个甘肃不快乐的这个果报啊！就不可能呢，就是他有这个善果，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就是注意，否则的话呢，我们这个口头上是说是密宗的什么这个双运啊、相符啊，就这样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完全是用世间的一种这个嗔恨心来就是杀害众生，用贪心来就是跟别人就是一起这个享乐。那这样的话就像佛经里面就是所讲的一样的就是善和不善的话呢，就完全是用这个心来这个决定。那么这样的这个 心善和心恶来决定的话，他甘受的果报呢，就是也是是苦和这个乐啊。就记得在哪一个经里面，就是讲的是啊什么这个忧必助于请造作三不善啊，就忧必助于请造作三不善，娱乐界非乐，娱乐界非乐，决定当获的，就是就是你这个作为有情的话呢，如果你造作的善或者造作的恶啊，就是根据这个造的因不同的话呢，他所得到的感受或者是快乐，或者是这个痛苦，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肯定会喜欢就喜爱自己的对自己呢，就是不可能是这个一点的是不关心，就是不可能。对未来的除了积极预备的因为，每个人对自己的未来是还是会负责任的。如果你负责任的话，千万不要你没有到达什么最高的境界之前呢，就是千万不要以这个恶这种这个以迷踪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借口来就是造恶业，就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真的有了一些境界的话，那就是另当别论。就是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因果这个趋势是相当重要的。每一个人呢，就是在学习前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打好这个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学习这个佛法就会稳固的长期下去的。你把这个前行修得很好的话呢，再过十年八年二十年的时候呢，你还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现行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呢，暂时的是两三年当中你自己也吹得特别好听，别人也是说啊你修行特别好啊，你是不是仗着翅膀啊，就是在虚空当中飞来飞去多快乐啊。实际上呢，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落到原来的这个地步了啊。原来你没有学佛的时候怎么样，你会变成这样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当然跟前世的一些特殊因缘也有差别，也有关系的。但是最关键可能就是前行的基础啊。所以我们自古以来的这个历史上啊，很多的高僧大德这些弟子们，忠实前行的人呢，就是他在一生当中的修行是不会退转的，就是不会是懈怠的，而且修法也是三十三种的。而自己没有大好基础的，就是那种这个啊，就是冰上这个建筑啊，那样的话呢，就是不久的将来遇到一点一滴的这种违缘的时候呢，马上他的修行的境界全部啊，就是毁坏无余。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希望大家应该就是三思啊，就是叫什么忘了。好，讲到这里，谢谢。
Sonandai tancha bhagaya tonayide jamapase J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tonen drava drava sy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d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ha